福音宣道啊，那个跟进跟关怀啊，这是我们在宣道里面很重要的几件事啦啊，就是要宣道啊，要跟进啊，要关怀啊。那我们在昨天晚上啊，有跟大家提到啊，福音宣道要先自我装备，那要装备什么啊？大家从讲义当中大概可以看出有。要装备五样啊，第一个就要有新生的样式，还要装备自我的信心，要被圣灵充满，要深知并且确信自己所信的，最后呢要存活泼的盼望啊。那这几个是我们在宣道工作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应该要自我装备的几件大事啊。那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些事里面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啊到底做了哪些装备。当然装备越齐全，我们在宣道工作上就越能够彰显神的作为啊，在宣道工作上越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当然我们在宣道的结果上就能够看出我们所宣道过程当中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自我装备对我们在宣道工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提出这五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谈到一个宣道，也就是布道，我们应该要有的哪些重要的方式或者是要领，这是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到底我们在宣道或布道上，我们要有哪些宣道布道的要领？首先我们应该要以祷告开始，用祷告开始。祷告可以说是布道工作的所要之物啦，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福音工作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把人夺回，都来顺服基督，这是我们宣道工作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看不见的属灵的撒旦来做征战。那我们又是属肉体的，撒旦又是属灵的，我们怎么可能用我们肉体的智慧知识力量来战胜撒旦的工作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的啊。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祷告的力量啊，在福音工作的这一场征战上来啊攻破啊撒旦的营垒，我们才能够使人来顺服基督啊。所以布道工作第一个所要的任务啊，就是要做好祷告的功夫。那为什么要有祷告的功夫呢？我们从讲义上可以看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祷告才能够领受权柄跟能力。我们借着祷告来领受从神来，从耶稣基督来的权柄跟能力。没有从主来的权柄跟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跟撒旦征战？那我们要从神来领受权柄跟能力，当然我们就要向我们的这一位神，这位主来祈求，求主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在宣道工作上有权柄，我们才能够把人从撒旦手中夺回啊，都能够来顺服基督啊。这是第一个啊，为什么要祷告的理由啊。而第二个呢，我们祷告是要求主带领并且与我们同工啊。这个布道工作我们常常是看不到结果的啦。有时候我们为了宣道工作，我们不遗余力，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也很尽心尽力的来做推动，来做布道工作。但是到底我们做的方向对吗？我们做的结果顺畅吗？没有顺畅，到底是不符合神的旨意呢，还是符合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甚了解啦，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然后求主来带领，让我们所做的都 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跟教会建议啊，说哦，我们应该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做宣道。好，那这个地方当然是可以宣道的地方，但是啊，有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更需要去做宣道。那到底是要这个地方呢，还是要那个地方？教会的人力是有限的，当然没有办法同时，如果人力都够的话，当然两边都可以进行嘛。但是人力不足的时候，就必须要从 A 跟 B 的方案里面来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教会来做的。好，那建立的人呢，他非常的强烈啊，一定要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话，教会就不是在做宣道。那教会的这个会议里面呢，就觉得对，那个是宣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哦，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些很明确的决定，哦，那这个明确决定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哎，我们应该要在祷告上多下功夫，然后呢，大家在会议里面来决定，哦，在两者之间，我们透过祷告的一个过程，然后透过大家的一个投票，哎，觉得说我们不能够两者兼备，我们必须要从两者当中选一个，那这个祷告就显得非常重要，哦，显得非常重要。不然的话 ，A 说这样很好 ，B 说那样不错，那到底是这样很好，那样不错，哎，我们又没有办法两边都兼顾的时候，这个时候求主带领，哦，跟我们同工就相当重要，哦，所以还没有去布道以前，哦，就产生了不同的争议，哦，那这个会造成在宣道工作上的相当大的阻碍，哦，那有些人就在旁边，哦，这个看戏，啊，有些人呢就很努力的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因为这些人想要做这个，啊，那些人呢不想要做那个，啊，有人看戏，有人工作，大家不同心啊，啊，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啊？不同行怎么能够达到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啊，这个都是不对，也是不好的一个啊，这个福音工作的现象。福音工作很重要，就是要同心合意，啊，只要同心合意，我们就能够看到同心合意的结果。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同心合意的啊，在啊，这个圣殿里面，哦，单单吃单单喝而已，哦，同心合意而已，哦，哎，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哦，所以祷告，哦，是要求主带领了，哦，啊，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近乎神的旨意，那神就当然跟我们同工，哦，那第三个呢，祷告是为了开启慕道者的心啊，哦，福音工作不是你说得很清楚他就可以接受，也不是说，啊，他看见了神迹奇事他就马上接受，哦，主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哎，啊，他怎么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呢？哎，当然是要求神来开启他的心啊，哦，求神来开启他的心，哦，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注目台东教会的时候，哦，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哦，她就来跟我讲，哎，传道，你可不可以，哦，到我家去传福音给我的先生啦，哦，我说当然可以啊，当传道就是要去宣道嘛，哦，好，然后她就跟她先生约时间，哦，那时间到了我就到她家去要跟她谈道理，啊，那个是一个晚上，啊，他先生下班了，哦，在家里面，啊，那我就过去了，哦，欸，啊，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本着传道的本能了，哦，就开始跟他分享，啊，跟他传福音了，哦，啊，我都还没有讲很久，我大概讲五分钟，不会超过10分钟了，啊，我自以为我可以把这个宣道工作的内容，哦，福音的那个内容讲清楚说明白，哦哦，但是他不让我讲，哦，他说：“哎，他说台语啊，哎，团队，你慢听讲嘞，哦， 那我想说他制止我不讲，可能他不想听了、哦、啊，结果不是哦，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讲的太慢了，你说的太慢了，我讲给你听比较快。哦，我吓一跳哦，我们那个时候认为你是慕道者，我是一个传道人，哦，我讲圣经的得救的道理给你听，会比你讲给我听的还要慢。我心里就打了很多问号了哈、哦，内心当中就觉得，嗯，啊，你怎么这样讲？哦，那我在想，可能他要讲其他的道理啦，哦，他不想听我讲福音的道理，他想要讲一些他认为啊、哦、很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啊、哦，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吧，你讲完之后我再讲，反正我今天时间多得很啊、哦。然后我就静静的听他讲，你知道吗？他讲什么？他讲我们真耶稣教会布道会的道理，布道会的道理哦，哦，他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四十分钟，我发觉到他讲的比我还好，所以他才会跟我讲说，我讲我你听较紧啦，我吓一跳啊！我要传福音给他，他说他讲的比我快，所以他讲比较快了，啊，叫我好好听了哦，那我听了四十分钟。我再怎么听都跟我们真耶稣教的道理一样啊，而且他的见证哦，我都以前听过。我就心中纳闷了、啊，我说啊，你怎么会讲我们教会的布道会的道理？他就跟我讲，你们教会的道理哦，我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哦，每一次的布道会啊，我的太太都邀我到教会去听道理，好，那我就去了。哦，从第一天晚上到第四天晚上，我都没有缺席，所以你们讲的道理哦，我听了二十几年，我都背起来了。你们讲的见证我都听过了，我知道。哎，所以你再讲一次，多余的啦。我讲给你听比较快了，我讲给你听，你还知道说，哎呦，原来我懂那么多真耶稣教会的布道会的道理。他讲的对不对？对呀、啊，他做的见证真不真？真啊。那时候我内心当中就有一些问号，很多问号了，然后我把这个问号就问他，他姓林了，我说林先生，你讲那么多真耶稣教会的道理，真耶稣教会的见证，请问你听了之后你信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信啊，我信啊。我问他，你为什么信？因为我太太就是在你们教会，哦，那个哮喘黑姑啦，哦，在你们教会得医治的啊，哦，啊，我还跟他讲，如果你的哮喘可以医治的话，我就跟你去信耶稣。想不到哦，他讲了这句话的那一年的冬天，他的太太的哮喘就没有发作了。哦，他又跟他讲说，啊，那一年没准啦，每年都过来啊啦，明年还是一样没有来，哎。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十二三十年了，三十年应该有了，都没有再发作。哎，啊，他太太跟他讲：“阿弟公，你说我哮喘好了，你就来教会，你怎么不来？”哦，但是他就是不来。好、哦，那所以他太太就跟我讲说：“传道，你再去传福音给他啊。”他也没有跟我讲说：“哎，他的先生已经在我们坚素教会听道理听二十几年了，对我们教的道理熟悉的不得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神没有把他的心打开，哎，他是听过了，听明白了，但是他的心没有打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林先生，啊，你都相信你所讲的道理，啊，你的太太也都能够体验这一些过程，为什么你不能够来信耶稣，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受洗？你都信了，为什么不来？他就跟我讲，哎，王传道，我哦，才不会像你们那么笨啊。哦，他说我笨啊，那我当然不承认我笨啊。哦，我才不像你们那么笨啊。我说你怎么说我们笨？我们笨在哪里？他就说了，哎，你们可以抽烟吗？我说不可以啊。你们可以嚼槟榔吗？我说应该不可以啊。可以去赌博吗？不可以啊。可以喝酒吗？不可以啊。你看，你们什么都不可以，这么不自由， 我如果跟你们一起去信耶稣，我本来很自由的生活，而现在变成不自由了，我才不像你们那么笨，我什么都要，你们什么都不能要。哦，他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却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道理。我听了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林先生，你身上有没有香烟？他说当然有啊，抽烟的人怎么会没有香烟呢？啊，你拿一根香烟给我好不好？他一看，哎呦，团队你有那开窍啊呢，你有那想要结婚哦？我没有啦，拿烟又不一定要抽烟啊，你拿一根给我就好了。他就拿一根烟给我，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哎，林先生，我们今天哦来比赛，看谁哦可以不用去拿这根烟来抽。林先生，你有槟榔吗？有啦，结婚吃槟榔了嘛？我有槟榔啦，啊，你拿一颗给我。他说拿一颗给我，就放在桌上。我们今天晚上来比赛，看谁可以不拿这个槟榔来吃。有没有酒？有啦，我们家里这边都一大堆酒，洋酒哦，台湾酒都有啊。你要哪一瓶？我说随便一瓶都可以啦，我就放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们今天晚上来比赛，哦，看谁可以不用去喝这一瓶酒。他一看我了，他说：“啊，当然嘛，是你未去起来吃，未去起来输啊，嘛未去起来啉吗？对呀，啊，你都知道我不会，你一定要喝。到底是你比较不自由，还是我比较不自由？你是可以吃喝啊的抽的自由，我是那个可以不吃不喝不抽的自由。”到底哪一个自由才是真的自由？你已经被这些东西绑住了，没有这个你不会快乐。但是我呢，我不用，我不需要这个，我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被这个绑住。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自由，我自由。他听一听哦，想了一下，安静了，安静了，神开启他的心了，他自以为的自由其实是一种被绑住的自由，自以为的自由。神要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我可以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他的自由是什么？我可以这样子，我可以不要这样子，跟我可以这样子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啊。后来感谢神啊，他听明白了。所以如果他听过很多道理，但是他的心没有打开，听了二十几年的道理，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但如果神的灵把他的心打开了，他即使现在还不完全懂，但他心打开了，他就可以接受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祷告的功夫啊非常重要啊，因为祷告呢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能力，祷告啊可以求神开启我们的路啊，然后与我们同工，祷告能够开慕道者的心。我刚刚当传道的时候在台东了，26岁，很年轻了。那26岁就是比较体力比较好嘛，比较活跃的这个年龄。所以我想说，我在当传道的一个历程里面，我一定要努力的去传福音，来做好传道的工作。我真侪含慢的啦，但是我愿意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7月1号，在民国79年7月1号到台东教会注目，民国79年的10月下旬就灵恩会，所以当中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些规划，我怎么样去传福音，我要把这个福音工作在我这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面，把它做活起来。我那个时候计划蛮多的，我还写一份那个计划书呢，我自己的计划书了。我的习惯都这样，我会写一下我应该怎么说，礼拜一要做什么，礼拜二做我的计划。然后那个我就送这个植物会，植物会看一看呢，同意了，我们就要这样做。真的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很认真，真的很认真。 哦，我们到那个菜市场去发传单，每一个摊贩都发传单。他如果愿意讲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讲；他不愿意讲没关系，因为他们在做生意嘛，把传单放着，哦，一个月去发一次，哦，那个传统市场发一次，发到那个那边的那个菜单都认识我们。哦啊，这个牧师过来啊，唔知我先想，这个牧师过来啊，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哎呀，就发给他嘛。哦，菜市场，也到那个啊，哦，那个车站，哈，哦，到公园，哦，到那个学校门口，哦，发给学生啦，发给老师啦，因为以前学生都骑脚踏车嘛，哈，哦，发给学生，发给老师，哦，那个时候是做这些工作，那自认为啦，我很认真啦，哈，哦。我该做的都做了哦，哎，那十月下旬的灵恩会、灵恩布道会，啊，从布道会一直到灵恩会结束，啊，黑板上就写了两行，哪两行知道吗？哎，感恩奉献多少钱，领杯几个，一般哦教会都会写四行嘛，水洗跟灵洗嘛，对不对？然后呢，领杯、感恩奉献。但是我那一次呢，只有写两行，领杯几个，感恩奉献多少，哦，所以当我看到那两行的时候，我内心当中非常的难过，哦，我认真啊，我该做的有做啊，哦，我到很多地方去发传单啊，哦，我自认为我觉得，哦，我在这个传道的工作上不辱使命啊，但为什么只有两行呢？怎么没有人洗礼啊？怎么没有人受圣灵呢？那个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哦哦，是垂头丧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结束之后，哦，就大清扫，然后呢，我就很落寞的爬到三楼，因为传道房在三楼，我就进到那个传道房里面，把门关起来，哦，然后就在那边哭了，掉眼泪了，哦，我哭不是没有成绩，哦，我哭是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做，为什么没有神没有同工，哦，布道工作、宣道工作，这个是神的使命啊，我们的责任嘛，我们第一天晚上不是谈了吗？那我按着神的使命跟责任来做，为什么神没有同工？嘿，至少也写三行嘛，为什么只有写两行呢？最基本的两行，每一个教会灵恩布道会都一定最少两行嘛，那我就是那个最少的，哦，所以我就在传道网里面，啊，哭了，哦，很伤心了，哦，哎呀，看不到神的同工了，啊，就没有多久，大概一二十分钟了，传道网就有人在敲门，蹦蹦蹦，哦，那我想说传道脆弱的一面不要让信徒看见，不然哦，信徒看到传道怎么那么没有信心，还在哭，啊，这样子的话，不大好，所以我就赶快到浴室里面把脸洗一洗，哦，然后呢去开门。开门呢，啊，就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一看到我开门就讲一句话，他说：“传道，你哭了哈。”我心里在想，我都已经洗干净了，为什么他知道我哭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红肿还没有消退吗？他说：“传道，你哭了吗？”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到黑板上写两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子，因为他曾经跟我去发过传单嘛，哦，然后他就安慰我，那传道没有关系，哦，从明天开始，因为他上班是下午五点半就下班了啊，上班的地点跟教会很近，哦，他是在银行上班嘛，哦，银行就在离教会不会很远的地方，他说我下班的时候我一起跟你到教会里面祷告，我们不为什么祷告，我们就为教会的宣道工作祷告。一个弟兄，哦，来了就团得基督了，哦，那一种感觉非常的贴心啊，哦，不是只有你重视这个而已啊，我们的教会青年也重视啊，哦，所以我会非常感动，我说好，那我们就从明天开始，哦，每天只要，哦，上班时间你下班了，我在台东教会 你就一起过来祷告。啊，一开始是我们两个，那慢慢慢慢有些人看到知道吗，哎，怎么五点半有人在祷告呢，哎，就加入了，加入了齁。那有些人没有办法到教会里面来，就在家里嘛，五点半祷告到六点嘛。为什么祷告？为了教会的福音工作、宣道工作祷告。哦，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我们缺乏什么？缺乏神的能力、神的同工，缺乏神的这个开启牧道者的心。哦，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那经过半年，哦，我们半年一次灵恩布道会嘛。那一次啊，我们就看到祷告的果效了。哦，那一次有12个人受洗，14个人得圣灵。哦，这个不是说我们有更努力的去做什么，而是我们看见了神的能力在教会里面彰显。哦，这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第一个应该要建构起来的一件事情。福音工作本身是一场征战，啊，我们要让这场征战得胜，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努力，我们更要靠什么？靠神与我们同工，带领我们开启牧道者的心。那我想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才能够创造出布道会而有应该要有的结果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可以去思想一件事。好，第二个我们来谈这个布道会的要领的第二个，就是要寻找福音的对象。寻找福音的对象。因为福音工作本身就是对象问题啦。怎么去找人，找什么人，这才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的第二个要领。那到底福音寻找福音的对象要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从第二章以后，他们所做的一些布道工作的范围就是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这个程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由近而远呐，对象应该由亲近的到往外去的，往外去的这是一个神圣灵降临之后神要求这些使徒所做的一个应该要有的一个流程不要舍近求远啊近的你没有传啊，当然去传远的这个是我们在寻找对象的一个原则，就好像神跟使徒时代圣灵降临的时候跟他们要求的一样，要从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周围犹太全地周围之后，撒玛利亚更外围，直到地极普天下这是找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在布道的过程当中第二个要领那既然有这个原则在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底我们可以找哪些对象第一个，向家人传，我们的家人啊有些家人还没有信主啊，这是很方便的，是你的家人嘛向家人传。比如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安德烈认识耶稣之后，他把耶稣介绍给谁？他的哥哥彼得嘛，对不对？那个腓力他认识耶稣之后，他把耶稣介绍给谁？他最好的朋友嘛，拿但业啊。所以彼得他可以认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拿但业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哥弟弟安德烈的介绍，是因为他的最好的朋友腓力向他的介绍不然的话彼得怎么认识耶稣啊？不然的话拿但业怎么能够 啊，领受耶稣啊，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呢？哦，所以这两个哈，家人跟那个朋友，啊，这是最亲近的啦。哦，所以我们在福音工作上哈，不一定要舍近求远，哦，我们应该要在这一个地方哦，在我们的周遭最亲近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哦，那当然传给他不一定他马上接受了。就好像拿但业嘛，腓力传给拿但业，拿但业有没有接受？不但没有接受，还讥笑耶稣嘛，轻视耶稣嘛。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对不对？啊，没有马上接受耶稣，甚至于轻视耶稣嘛。因为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先知啦，啊，怎么会出这个弥赛亚呢？哎，再怎么样都不相信嘛，都不会相信的啦。所以当你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就信的，哎，他刚开始有可能会跟拿但业一样不相信，甚至轻视。那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不是费力的工作啊，这个是主耶稣的工作。你轻视耶稣，我们损失没有什么，但是耶稣如果要选召他，哎，他就会马上把他叫过来，成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啦。所以能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腓力的工作，也不是安德烈的工作，是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去抢夺耶稣的工作，我们只要做拿但业的工，做那个腓力的工作跟这个安德烈的工作，其他的交给耶稣就好了。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安德烈的工作，也没有做腓力的工作，彼得怎么会见耶稣呢？拿但业怎么会相信耶稣呢？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哦，所以我们要向哦找寻找福音的对象，从近的开始，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哦。啊，那个新加坡的教会哈，啊，他们的教会很特别啦哈，哎，很多信徒都是单一信主的，很多信徒都是单一的啦，一个人来信主，或是兄弟，或是姐妹来信主，很多都不是全家信主，哦。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这样子，哦，那后来他们的那个联合职务会啊，就讨论一件事情，哦，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寻找对象是从家人、朋友到外面，哦，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福音工作的要领，是要让我们的信徒知道这一个哦，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哦，要从家人开始，哦，但是有些时候家人是很难传的，所以教会必须要帮忙推一把力，哦，所以他们就开始规划，规划什么？教会就办一些教会以外的活动，啊，最容易把人，哦，把家人招揽过来一起参加的就是聚餐，哦，聚餐了，哦，所以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欢迎家人一起参加教会的聚餐活动，好，那来教会来那个餐厅聚餐，对他们来讲是，它不是一个哦，不会是一个压力啦，啊，大家去餐厅吃饭有什么关系？哦，然后到餐厅之后就彼此介绍，哦，家人就认识，哦，这个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弟弟，哦，大家在餐厅当中聚餐就开始聊起来嘛，哦，那第二步呢，啊，就办活动。不在会堂里面，哦，到某一个定点去办活动，那一活动呢，也就更热络啦，哦，大家的认识就更深入啦，哦，彼此之间的距离就越近啦，哦，第三呢，哎，教会就办轻松的那个联谊，哦，就到教会会堂里面来，因为大家都认识嘛，哦，经过了几次的那个活动，哎，大家都彼此认识了，所以邀约到说啊，我们教会刚好有一个哦，什么什么活动啊，欢迎你来，哎哎，他们就来了，啊，再来就福音茶会了，啊，邀请他们来，哎，他们就来了，啊，再来是什么？哎，教会有布道会啊，邀请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啊，来了呢，哎，我们就鼓励他祷告求圣灵，哎，他们就到教会祷告求圣灵，啊，得到圣灵了，吼，哦，啊，这个就跑不掉了，哎，他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哈，啊，领受神的恩典救赎。所以他们这样子一个活动下来，一个这个过程下来之后，好，我们那个 新加坡有一个传道、哦、叫做徐志龙传道、哦、他后来当传道之后就变成徐彼得传道。原本他的爸爸妈妈是没有信主的、哦啊、他也为这件事情在担忧，因为他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了哦啊、跟他要求他来邀请他来教会，他觉得啊那个教会 我没有去过啦，不熟啦，不熟啦、哦、我去那边也不知道做什么 啊就是用这个活动慢慢慢慢慢引导他到教会里面来。后来他们爸爸妈妈就受洗了，哇现在 信仰很好、啊、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他、哦啊、这个是 可让我们来想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福音工作、哦、要从近的开始传，家人、啊、朋友、啊、再来呢亲属、啊、像那个哥尼流、啊啊、他去邀请彼得来家里见证的时候，他就把亲属们都邀过来一起、啊啊、亲属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啊、到我家里面来大家都常常来嘛，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他邀请了彼得去做见证。那很奇妙的是彼得在做见证的时候听道理的人都得圣灵了，这是谁的作为？不是彼得的作为啊，是神的作为啦。啊，如果没有来的人呢，就没有这个恩典嘛，神的作为就不在他身上嘛。啊，来了呢，神的作为就在他身上。哦，外邦人受洗，外邦人信主，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哈、哦，这个是要向亲属来传。哈、哦，第四个，要与渴慕真理者来查考圣经。啊、哦，渴慕真理的，有些人是很渴慕真理的，很渴慕真理的哈、哦。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时间哈、哦，来跟他讨论真理哈、哦。有些时候有人到教会里面来哈、哦，他会问很多问题。我们不要觉得说啊，他就是来找茬的哈、哦。哎，问很多问题，表示他想要了解很多他想了解的，啊、哦，所以我们要用耐心的。啊、好好的跟他谈、啊、这些问题、啊、的答案在哪里、啊、我们用圣经跟他谈嘛，跟他谈谈这些道理、啊、让他能够接受、啊、像渴慕真理的人跟他一起查考圣经的道理、啊、那当然自己应该要先熟识了、啊、所以一个福音工作者、啊、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人，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些熟悉，尤其是对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哦、基本信仰要熟悉，我们才能够把得救的福音来传给他们。那第五个，要向病患做见证，因为他有需要、哦、他生病了、哦、生病的人最需要平安嘛，健康嘛、哦、那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啊、哦、所以可以向病患来做见证、哦、让他能够从病痛当中来体验这一位神、哦。第六个，要向心灵忧伤的人来做见证、哦、心灵忧伤也是一种、灵性的病、哦、心理的病、哦、那这个也是很需要主的恩典、哦、我们可以向他做见证。第七个，向罪人传、哦、罪人当然是需要悔改的啦、哦、向他们来传。第八个，向外教会的人来传、哦、外教会、哦、外教会虽然他是信耶稣啦，虽然他是用同样这本圣经啦，但是很可惜的，他本不是照着这本圣经来持守道理。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谈到洗礼，很清楚啊、哦、我们如果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嘛，主耶稣要去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告诉耶稣说，我本应该受你的洗才对，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洗呢？耶稣没有罪，不需要洗礼啊、哦、啊，约翰也知道说、哦、我要受耶稣的洗才对啊，怎么耶稣到我这里来洗礼呢？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啦、啊、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来看、哦、那个义小字、哦、小字就是原文的意思啦，原来的意思就是礼啦，我们理当尽诸般的礼，礼就是一种规范、啊、有人说你这个人很有礼貌，为什么？因为你照着规范来啊。有人说、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礼貌，用什么来判断？用规范来判断。所以理当尽诸般的义，原来的意思是礼，也就是说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并不是因为耶稣必须要悔改赦罪，而是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是要留下洗礼的规范。耶稣怎么洗礼？圣经记着说，耶稣受洗后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这我们可以读马太文第三章十六节，从水里上来哦，表示什么？表示耶稣他不是用约翰从河里面拿水来滴两滴滴三滴啊，滴两滴滴三滴要从水里上来吗？不是啦，耶稣受洗是全身入水的啦。那如果从旧约圣经来预表的话，他们啊有罪的人要洁净啊，要全身到河边里面去洗啦，是全身都要入到水里面去的啦。所以洗礼从来在圣经当中没有一种洗是用点水的，没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教会一样传耶稣，一样用这本圣经，但是他所传的呢却不是这一种洗礼啊。当然还很多啦，比如说安息日啦，比如说洗脚礼啦，这些圣经都很清楚的记载啊。但是一样在传福音啊，一样是信耶稣啊，但是标准不同啊。耶稣所留下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得救的信息啊，很多就把它更改了，甚至于把它删掉了，哎，又增加自己想要增加的，这些都非常非常可惜了。所以基本上他是信耶稣的，但不代表他是可以透过信耶稣来得救。那我们教会呢，我们真耶稣教是照这本圣经来的哦，不管是洗礼也好，洗脚礼也好，安息日也好哦，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啦，我们不敢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向外教会传这一份啊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说明白啊，哦，不然的话认为说啊我们都一样信耶稣啊，但是不一样的信啊，不一样的方式啊，哦，不一样的这个啊，这个在意什么样的道理啊，不一样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在中国大陆如果要仔细的来算大概有几种，一样是真耶稣教会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北方系统的真耶稣教会。什么叫北方系统？因为当时候有长江隔开嘛，交通不方便所以联系上就没有那么的那个方便，又加上战乱，所以北方的跟南方的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就失去了联系那带领者呢当然在真理上的执着就不尽然相同，所以北方呢就有所谓的十二标准如果我们有手机你上网写十二标准他就会把什么叫十二标准告诉你。所以北方的真耶稣教是以十二标准为主轴的那第二个是南方系统的真耶稣教会，它是跟我们连总的道理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南方跟台湾啊跟世界接触的比较广比较多嘛所以它的道理基本上是十大信条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的赞美诗第一首前面的那个十大基本信仰是一样的那很奇妙的是什么？很奇妙的就是接受这个真理的圣灵同在，祷告得圣灵没有接受这个道理的呢没有圣灵因为我常常去做更正的工作，很清楚教会来宾赶快进来说告他不圣灵然后呢更正之后受洗回来祷告就得圣灵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啦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被俗化的真耶稣教会，只有名称是真耶稣教会，但是呢道理都是跟外教会一样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政府的政治力介入他们 用差派外教会的牧师到各个教会，不管你是哪一个教派啦，各个教会去牧会。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名字是耶稣教会，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他的道理跟外教会的都一样。所以有些耶稣教会的会堂的讲台下面是洗礼的地方，讲台下面是洗礼的地方，那你也不要觉得奇怪，但是我们去了就是要把它更正过来嘛，这是不对的嘛，更正不是那么简单啊，就好像跟外教会在谈道理一样啊，更不好传的是什么，那侬赶快经常说告诶，都一样啊，我是真耶稣教，你也是真耶稣教会啊，但是不一样是真理的立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要跟他谈啊，谈的话就要谈很久。我曾经跟一个教会，就是那个淮安啊，淮安教会信徒有1000多个，我进出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我还当时在那个地方被软禁，软禁就是说你在那边上课完之后，他就把你载到山上去，那个山上在那里我现在也不知道，然后隔天要上课再把你载下来，这样一个礼拜。跟我去的一个大陆的神学生，他跟我讲说，传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被软禁了，我说你不要想软禁就好了，反正时间到他会把我们载回，他会把我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了，他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做，把神的道理传给他们。后来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他们能够理解了，那个淮安教会哦，1000多位哦，我们分了7次更正洗礼，7次，第一批要洗礼，先来上我们的基本信仰，明白了，接受了，我们再去洗礼。第二批来了，一样的也是上一样的课，相不相信，接不接受，接受了。就是洗礼，这样大概有7次以上了，那整个教会就变成跟我们这个真理的层面是一样的，这个是很感谢神的地方。那中国大陆每年差不多像这样更正过来，更正有两种，一种是本会的更正，一种是外教会的更正，像内蒙古有3个，我们有3个教会都是从外教会更正过来的，信徒内蒙古的信徒蛮多的，都是从外教会更正过来的，这个是跟外教会谈。那我们在台湾呢，基督教 的人数、也不算多了，不算多，大概近百万嘛，近百万，那近百万是号称啦，其实真的基督徒很虔诚的应该没有100万啦，应该没那么多，但是号称是100万，包括真耶稣教加起来100万，所以以台湾的人口来讲，基督教基督徒不算是多了，但是我们会常常遇到，因为基督跟基督常常遇到，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真理的层面跟他分享，至于他接不接受或是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做的呢来跟他分享，让他们知道圣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那至于那个相不相信呢，是听到之后的人自己做决定，但是我们没有讲没有去传，永远不会相信，因为他听不到啊，他听不到怎么信，但是我们跟外教会在谈论道理的时候，他听到了，神开启他的心他渐渐的就能够明白，然后呢就会来相信，这是我们要寻找传福音的对象。好，那第三个我们来谈熟练传道的技巧，我们要布道要有一些技巧了，技巧我们都有找到对象了，那我们再来谈一些技巧的部分。第一个要向人请安，就好像主耶稣差派门徒去的时候，进了某一城，你要先向他们请安，请安是拉近距离的一个方式，跟他关系呢能够建立的比较好。第二个，用生活话题消除彼此的陌生感，你看那个主耶稣传道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用生活的那个需求开始跟他要水喝嘛， 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撒玛利亚妇人就讲，一个耶路撒冷人的人怎么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没有这种例子啦，不，没有这种啦，你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所以从生活开始来消除彼此的陌生感，包括互不往来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互不往来的，耶稣竟然能够用一句话把那一个陌生感给解除了。用什么话？要水喝啦，你用你舀水给我喝啦。那这个妇人就觉得奇怪啊，这个犹太人搞啊撒玛利亚妇人偷水，那有这种事啊？这个就是距离从很远很远几乎没有办法够在一起的那一种距离感，因为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话题就能够把陌生感给 赶除掉了。第三个，然后呢再慢慢带进信仰的话题。这个圣经我们自己翻了，就是主耶稣跟他把这个陌生感消除之后呢，就慢慢的带进信仰的话题。主耶稣跟他讲，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若知道，就表示你还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话，你就怎么样就已经慢慢把他带到信仰里面来不是为了跟他拉近距离，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那讲那些生活上的话。我们要赶快把他拉近到信仰里面来，像耶稣一样马上就带到信仰里面来。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再来呢，就赶快把握机会来向他见证主恩啊，把握机会向他见证主恩主耶稣是这样子那个安德烈跟腓力也是这样子就把他直接带到把握机会来见证主的恩典很快的彼得就相信了拿单列呢也接受了那第五呢，就送给他见证传单或这个福音小册所以去传福音的人身边都要带着传单跟福音小册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很长的时间跟他谈没有关系啊，我们身边有福音传单有福音小册你就送给他。至于他接不接受是他的事，你送不送呢是你的事我们送给他一份传单或者是一个福音小册那他就能够从这传单或是福音小册渐渐来认识神那个沙巴总会这个教会的由来是一本圣灵刊，圣灵报，一本圣灵报，把福音传遍了整个沙巴州，沙巴可以说沙巴总会大概有一两万个信徒了，所以一本圣灵报，所以不要小看一张传单或是一本这个福音小册如果神动工的话，就能够这个。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第六个，邀请他到教会来听道邀请他如果愿意来那最好有邀请就有机会没有邀请呢永远没有机会所以第七个，邀请他上教会来听道理第六个第七教导他祷告的方法怎么祷告让他自己从祷告上来着手也告诉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借着祷告来向神求那有了体验要接受这个福音就比较容易第八个，一定要留下对方联络处方便以后做跟进工作如果他愿意留下来，我们以后呢跟进工作就比较容易如果没有大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这样子散掉了就比较可惜这个是我们在传道上在传福音上应该可以去学习的几个方式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